下面我们再换一个题目，谈到关于地狱的问题。关于地狱的问题，这个也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题目，也是一个很沉重的题目，常常引起争议。有人说他似乎就是怀疑神的人对神愤怒的爆发点啊，一想到地狱他们就非常的对神的不满意。所以有一个无神论者曾经这样说，他说地狱这个观念在道德上是荒谬绝伦啊，太荒谬了，怎么会想起有地狱这件事情。而很著名的无神论者罗素他曾经这样说过，他说我认为基督教的道德品格中有一个非常严重的缺陷，那就是相信地狱。他说我不觉得一个真正非常仁慈的人会相信永刑啊，就是永远的刑罚存在，地狱的存在，那这个怎么和仁慈怎么能够一致呢？所以很多人即便在基督当中，我们也有时候基督徒也觉得地狱的存在很难和神的仁慈、神的慈爱相协调。那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么圣经中关于地狱的论述是不是神所漠视的呢？所以这个问题又出来了。所以弟兄姊妹，我选的问题都是和圣经有没有错误哈，这些伦理是有一点关系的。那我们今天现在就分几个方面来看。首先我们来看看圣经中对地狱的这个描述，还是怎样描述地狱的。那么地狱这个字哈，从希伯来文旧约圣经，它这个字呢，它的意思就是论心子谷山谷，还是这个山谷。我们知道这个山谷在什么地方呢？是在耶路撒冷的南边啊，是一个山谷。那么过去呢，曾经是这个信奉异教的人，他们在这里边是祭祀，然后呢也是我刚才讲的就是金火，把儿女金火哈，就是用火将孩童烧死焚烧，献给他们的神，献给他们的神。但是后来呢，在这个约西亚王他最后来倡导这个改革的时候，他就用死人的骨头和耶路撒冷的废物把这地方整个污秽了啊，就是等于是把这些东西大家都认不好的东西就干脆就堆到这个地方。所以从那以后呢，这个谷啊就变成了一个垃圾堆，垃圾场，大的一个垃圾堆。那么这当时呢，因为垃圾有时候它会自燃哈，所以经常就会有火，所以这个嫩心子谷呢最后就代表了地狱的不灭之火，需要焚烧那些时尚的人。这个就是从这个字的来源哈，是这样来的。那么在新约的圣经当中呢，这个地狱和地狱有关的主要是两个字，一个呢叫做这个格赫纳。这个格赫纳的名字呢，实际是从旧约的这个希伯来文那个论心之谷那个希伯来文音译这样过来的，音译过来的。那再一个字呢，就是形容地狱的，是希腊字叫做塔塔洛啊，塔塔洛，塔塔洛的意思呢就是被扔在地狱或者扔在这个阴间啊，这个意思来形容是永远刑罚的地方啊。这个就是在彼得的后书用了这样一个字，所以这两个字，新约圣经是用这两个字来形容旧约，那形容地狱，那一个是和这个旧约的是完全是一样的，同一个论心之谷。那我们知道，实际呢，天堂和地狱它是相对应的。那天堂是什么地方呢？天堂是指神的居所，是指耶稣基督上升去的地方，也是基督徒死以后和神永远在一起的地方。那么相对应的呢，地狱就是大审判中被定罪的人的这些人的最终的归属。所以圣经用了很多不同的形容词来形容地狱，用这火炉，用永火，永远的火，永刑，永远的刑法，或者指外边的黑暗，哀哭切齿的所在，永远的罪，神的震怒，永远的沉沦，离开主的面和他全能的荣光，无抵抗，永远受苦的地方，火湖，第二次的死，为魔鬼和他使者所预备的地方，就是这些都是来形容地狱的。那这里边我们就牵扯了一个问题了，那么这个地狱究竟是有形还是没形的呢？那很多学者都同意地狱既是无形的也是有形的。那怎么理解呢？就是说 当人死了以后，那么灵魂就会离开人的身体，对不对？这时候灵魂就是一个无形的东西。所以按照圣经的启示，当主耶稣再来审判，就大审判以前，那么已经走向地狱的人，他们死了，离开了神的面，但是呢，他们不是在一个有形的地方，因为他们本身就不是有形的。啊，所以在这个意义上说，可能地狱呢是大概没有一个固定的什么一个地址，但是呢，它确实是宇宙中一个真实的部分。啊，确实在宇宙一个真实的部分，但是一定说它是固定在哪个地址上吗？但可能很难这么讲，因为它是一个无形的东西。但是呢，当最后大审判完了以后，大审判的时候，我们每一个人的都要复活，身体要复活，身体复活，然后和灵魂结合起来，这个时候的人就是有灵有体，是有形的了。那么到那个时候，学者们都相信宇宙中会有一个地方，一个地方呢是人和神住的地方，另外一个地方是什么？就是把人和神和神的子民隔开的地方，这就是地狱。那么到大审判以后，那么这地狱认为它是一个有形的地方，应该是一个合理的啊，这是一方。但是由于很多人不能够接受地狱的概念，不能够接受永刑的概念，所以他们就用很多的方法来想把这个地狱这个教义把它抹掉。其中一个呢，就是所谓的普救主义啊，普遍的救赎的主义，就认为他们认为所有的人最后都会自动的得救，自动的都会得救的，所以他们认为根本不可能，不应该有地狱的存在。那么这些普救主义，他们自己认为他们是有圣经的依据的。他们依据主要是在两节圣经，一节圣经呢是在以弗所书的第一章第十节，那第二节圣经呢是在哥罗西书的第一章二十节。因为在以弗所书的第一章十节，保罗是这样说的：在日期满足的时候，使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里边同归于一。好，就这段经文。所以呢，这些普救主义者就说啊，既然都在基督里同归于一了，那他肯定都在基督那边了嘛，对不对？那当然每个人都应该得救了。实际呢，他们并不了解同归于一并不等于是合二为一。实际呢，同归于一这个希腊的文法仔细来看那个分析的话，实际同归于一应该怎么样理解呢？是直接以它是以什么什么为首，这个是这个希腊这个短语的意思，以什么为首领啊，这个意思。所以呢，在基督里同归于一，实际上是说什么？是说要使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都以基督为首，是这个意思。所以既然是以基督的为首，就并不表明他没有天堂和地狱之分，也就是说无论是天堂无论是地狱都是以基督为首。所以这段经文他们的理解呢是有偏差的啊。所以同归于一不是合二为一，不是大家都合在基督里面去了。另外呢，他们另外一段经文在哥罗西书的一章二十节，他们认为也是他们认为所有人都会得救的啊一个依据。那么这段经文是这样讲的，这一节经文说，既然借着他在十字架上所流的血成就了和平，便借着他叫万有无论地上的天上的都与自己和好了。所以这普救主义就说，你看保罗讲过了嘛，叫万有就到所有的无论是哪儿的最后都与神和好了，那都与神和好，那不是都得救了吗？但是实际这也是我们就需要用以经解经的方法来明白这段经文的意思，尤其是用了解万有究竟是什么意思，是不是包括宇宙所有的一切，所以就需要用别的经文来验证了。实际我们会发现，如果我们把别的经文连在一起看，我们会发现这个万有里边不是包罗万象，不是包罗一切。首先这个万有里边没有包括那些堕落的天使，为什么？ 因为在希伯来书二章十六节非常清楚地讲，神不救拔天使啊，人犯了罪，神还用付出很大的代价来救人，但是天使犯了罪，神不救拔，不救拔最后的结果是什么？一定最后打到火湖里边去啊，进入永心。所以这起码在这个万有中不包括这些犯罪的天使。同时根据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的经文，十六到十八节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信他的人不被定罪，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因为他不信神独生子的命。所以你会发现在这些万有当中，一定不包括这些拒绝福音不相信耶稣基督的人，因为这些人他们不可能和神在一起，因为他们的罪没有被主耶稣的宝血所洁净。所以呢，如果我们分析了这两节经文，我们就会发现，如果我们用严肃的态度，非常严格的忠实的来解释圣经，我们会发现这两节经文并不能够成为普救论的经文的依据。那当然还有人认为说，地狱可能是永远存在的，但是呢，其中的人不一定永远存在，他们可能呢因为受刑罚就灭亡了。就是说他们反正说，地狱你可能存在，但是人要接受永刑，这是不可以的。所以他们就认为这个永远的刑罚并不一定是永不止息。那实际这种说法你会发现就非常的矛盾啊，既然是永远的刑罚，那就是没有结束嘛。那如果有结束，到一定时候这个刑罚就结束，那就不可能是永远的，对不对？我们讲的永生也是一样的，永生就是永远的生命。如果这个永生有一天这个生命结束了，它就不叫永生。所以这些你会发现，他凡是想方设法，他因为他不能接受这个永生的概念，他就用各种方法、各种借口想把这个概念把它抵消了。但是我们会发现，你稍微认真一点，你会发现他们本身这个在逻辑上就是有问题的。而且圣经很清楚地讲，像启示录啊二十章第十节说，那迷惑他们的魔鬼被扔在硫磺的火湖里，就是兽和假先知所在的地方，他们必昼夜受痛苦，直到永永远远。所以这些经文还有很多很多这样的经文，就表示圣经启示我们，不仅地狱是存在的，而且地狱是永远是一直要存在下去的，而且在地狱里受刑罚的恶人是不会死亡的，就是永远的刑罚啊，永远的刑罚。所以不论是普救论认为死后这个灭亡的这个论，还有说死人还有第二次悔改机会，这些教训听起来很有吸引力，很符合人的理性，但是呢都没有圣经的依据。所以圣经，如果我们要忠实圣经，我们就会看到圣经的启示是清楚的说明地狱是可怕的，而且要永远存在下去的啊，这就是在圣经中啊关于地狱的描述。那我们下面再看，我们有人如何来质疑这个地狱的教义，而且我们如何怎么样来回应它。当然对圣经关于地狱的这个教义，最大的一个人们对这个教义最大的一个责难，就是说神太残忍了，神怎么可以在地狱里没完没了的让这些人受刑罚啊，一直就受刑罚受苦刑，这样下去。这个观点哈，地狱就是人这些罪人神让他们一直受着各种残酷的刑罚的地方，这个实际不仅是在别的宗教里，实际在我们基督教徒里边哈、啊，基督教里边有的人也是这样认为的。实际有一个非常著名的这个清教徒的神学家，他曾经在这个二百多年以前写过一篇文章，叫做《罪人在愤怒的神的手中》，他而且用这个做演讲，其中是有这一段话哈，我念给你们听听。他说：“罪人啊，想想你的处境多可怕多危险，那是一个大火坑，怒焰熊熊，一个宽阔无底的坑，充满愤怒的火，就在这上面，你被神的手抓着，他已被你惹动了肝火，恼怒你就像恼怒地狱中那些已经被定罪的人，你被一条细细的线 悬吊着，神的怒火在周围燃烧，随时随刻就要烧上来了，眼看线就要被烧断了。而你又不喜欢有人居中为你做保，你没有任何东西可以抓来救命，没有任何东西挡得住愤怒的火。你所拥有的一切，你做过的事，即使你竭尽所能，都无法叫神让你多活一分钟。哇，你看这讲的多形象哈！我想这个神学家他讲这段话，也主要是想让大家知道地狱多可怕啊，所以呢，让大家赶快悔改。我说他这个用心是良苦，但是这样的来讲地狱的情况，可能是和圣经的启示是有相当的距离的。所以呢，有人就抓住了这些来批评基督教。我记得我们前边在谈到了这个圣经无误与侍奉的关系的时候，不是谈到美国很著名的布道家格佩里啊，他有一个同工叫 Templeton， 对不对？他们本来是很好的同工，但是呢，因为 Templeton 最后是受到了这个自由主义神学和高等批判的影响，他们认为圣经有很多很多的错误，所以最后呢，他和格佩里就分道扬镳了。格佩里是坚信，凭着信心去相信圣经没有错误，所以最后大大的被神使用。但是这个人呢，因为他相信圣经有错误，一步一步的远离基督教，最后就干脆连圣工都不能够做了啊！最后就是这个人，他最后就说：“他说我连把一个人的手拉到这个火上去烧一会儿都办不到，比如说我就根本不能说把一个人手拉到火上去烧，就烧一会儿我都办不到，就是瞬息之间也不行。那么一个慈爱的神怎么可以永远折磨你？”就是因为你不服从他，不按照他的吩咐去办事，他就不让你当下就死，而是要你永远受那种痛苦。他说连罪犯都不会做这样的事。你看这个人对神的这种批评多么的苛刻啊！听起来哈，像这个 Templeton 的这个说话批评是振振有词啊！你看我连把一个人的手指头拉到火上烧，哪怕一瞬间很短时间我都做不到，你神你自认为你是一个慈悲的神，你怎么可以让人一辈子永永远远在火里这样烧烤，这样受这个残酷的刑罚？他说这种行为连罪犯都做不到。你看他对亵渎神就到了这个地步。实际如果我们仔细分析 Templeton 这段话，你会发现他有两个错误。第一个错误是概念的错误，第二个错误是前提的错误。什么是概念的错误呢？他指责神是顺我者昌，逆我者亡，他认为这是错误的。他就比如说他为什么这么折磨你，就是因为你不服从他，你不按照他的事情办事，他就这样永远折磨你。那是不就是说神是顺我者昌，逆我者亡，那是暴虐无道嘛啊？实际这是一个概念的错误。如果一个人要别人事事都顺从他，否则就严惩不贷，那么他一定是刚愎自用、专横跋扈、暴虐无道。为什么呢？因为任何人都是有限的、有罪的，是会犯错误的。所以如果一个人你做对了也要别人顺服你，你做错了也别人顺服你，否则你就去对别人施加严刑，那显然是这个非常暴虐的行为。但是我们的神他是公义的、圣洁的、慈爱的、善良的、是信实的，他就是道路、真理、生命，他永远不会犯错误。所以神对人采取顺我者昌、逆我者亡这个原则是完全正确的，而且是为了人类最大的利益，也是神的慈爱和公义的彰显，是完全正确的，完全没有指责的地方。因为神他自己有道路，他就是真理，他就是生命，他就是慈爱圣洁，所以你只有按照他顺着神、顺服神这样做，你才能够得到祝福呀。你反过来你要离开神、离开神的公义、离开生命、离开他的道路，当然你最后就一定要遭受苦来。所以呢 Templeton 他把用于人的这一个观念硬套到永生神的身上，当然这个概念的错误。 所以我们常常指哈，你看神，你就是以神划线，以耶稣基督划线啊，我信你的就可以上天堂，不信你的就推到地狱，是不是太武断了？这都是类似的这样的一个概念的误用啊，把受造物的一个概念硬套到造物主的身上，这是第一。第二，这个第二个错误是他犯了一个前提的错误，什么前提的错误？他们就是一直以为地狱就是神对人这些罪人施酷刑，让他们永远受烈火的这个煎熬的一个地方。也就是说，他们认为地狱是神对人施刑罚的地方，然后根据这样一个前提，他们再去批判神，说为什么你怎么可以让人一辈子啊，一直就是因为不听你的，你就可以让他一直这样折磨他，让他一直这样让他受刑罚。实际上这个前提是错误的，因为地狱并不是神向人施刑的地方，施刑罚的地方，地狱是神对人施以酷刑的地方。这个概念在人们的头脑里可以说是根深的蒂固。为什么？因为别的宗教啊常常就是这么讲。我不知道你们怎么样，我小时候去过城隍庙，城隍庙有个地方就有很多的泥的那个泥的雕塑哈，泥的人，其中有一个部分就是阴间，我到现在的还记得特别的清楚。那进到那地方就是阴森恐怖，毛骨悚然。因为你看到有些人哈，那个这个在阴间的人，最后在地狱的人，就是这个有一个火炉子啊，火炉子有个烟筒是这个金属的烟筒，那小鬼就在下边拼命的烧火，有人那个吹火筒在那个吹火，把吹火吹得特别的旺，然后把这个人就捆在那个烟筒上，就这么烤啊！你想那个烟筒都很热的话，就这样烙它。还有些呢，我就看见那个大的油锅。他就把人扔到那油锅里，就那小狗就在那边在油锅里炸他们，哇，这些印象到现在我都忘不了。所以这种概念哈，就是阴间好像就是神对这些罪人施以酷刑的地方，这是很多人根深蒂固的概念。所以泰伯利特也是用这一点作为前提来批判神太残忍了。实际呢，圣经中所启示的地狱并不是这样一个地方。我刚才说了，圣经用了很多的形容词来形容地狱啊，你比如说不灭的火、不死的虫。实际弟兄姊妹，我们仔细想一想，不灭的火这些都只是比喻而已，不可能是真正不灭的火。为什么？道理很简单，因为圣经形容地狱是什么？黑暗，一片黑暗的无底坑。如果地狱是黑暗的，它怎么可能有火呢？有一火不就照亮了吗？所以你想把这些所有的形容词加在一起，我们知道这个不灭的火这个本身它只是一个形容词而已。当然我们说不灭的火、不死的虫这些是一种形容，并不表明地狱不可怕。地狱是非常可怕的，甚至地狱的可怕比这些形容词形容的还要可怕。那么地狱究竟是什么样一个概念？地狱既不是神对人施行刑罚的地方，那么怎么样来理解地狱的可怕呢？实际呢，地狱基本上是一种表示关系的一个设置。什么意思呢？就是地狱实际是一个什么地方？是一个永远见不到神，永远和神隔绝，永远和爱神的人隔绝的这么一个地方。就是说再没有神的爱，再没有爱神的人，再没有光，再没有任何的恩典的这么一个地方，是处于和神的一个隔绝。所以地狱的刑罚不是神在加在他们身上的刑罚，乃是地狱里边这些人他们与神的分离所带来的羞辱、痛苦和悔恨。所以地狱主要是这样，就是和永生神的隔绝了，这本身这个隔绝的本身就会给他们带来无限的痛苦。所以地狱这种隔绝，罪人和神的隔绝，罪人和神的恩典的隔绝，罪人和爱神人的隔绝，这种 隔绝带来的痛苦，不光是这些罪人和神的隔绝，不光是这些罪人和爱神的人的隔绝，实际也是人这些罪人和自己的格局。所以呢，地狱呢就是神与人，神与罪人，这些罪人和自己的完全的冲突，他们都相互的矛盾恼恨。所以我不知道大家听过一些故事没有，说如果要严惩一个人，实际最残酷的手段是什么？不是在肉体上给他加添任何的痛苦或者刑罚，就是把他放在一个完全与世隔绝的地方，可以给他提供最优越的起居饮食的条件，最舒适的生活的环境，但是就是不让他与外界与外人有任何的接触，听不到说话的声音，看不到外界的任何东西。实际这个人过不了多久，他精神就会完全崩溃，这就是最残酷的一种刑罚。所以大家想想，一时半会儿和外界和外人的隔绝就会带来这么严重的后果，那么将来在地狱这个状况下和永生神的隔绝和爱神人的隔绝，而这是一个永远的隔绝，所带来的这种痛苦这种刑罚，大家就可想而知了。那么还有一种对这个地狱的存在抱批评态度的观点是说，为什么仁慈的神忍心把人推到地狱去受苦呢？既然神是这么爱，他怎么可以把人推到地狱里面去呢？其实呢，我们大家知道，去地狱的人不是被神推进去的，而是因为人自身的罪恶导致的后果。而且在很多的时候，去地狱的人是自己要去的，不是被神推下去。我们经常听见布道啊，传福音会讲到，为什么人要走向地狱呢？就是因为始祖亚当夏娃犯了罪以后，我们所有的后代罪从一人入了世界，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有罪，而且我们每个人都在犯罪。为什么？因为我们和神的关系断了，我们再不以神为中心而以自己为中心，有了以自己为中心这个情欲或者私欲，我们就没有一个人可以达到神的标准，达不到神的标准，在神的眼里就是罪。何况我们还有很多很多神所不喜悦的那些恶行罪行。那么有了罪，人就不能够见神。为什么？因为有罪的人他是黑暗的，有罪的，污秽的，不洁的。但是我们的神他是圣洁的，是公义的，是光明的，说黑暗和光明不能够相交，不能够相通。所以只要人身上的罪不除掉，他就没有办法去见神，因为神见不得有罪的人。反过来说，有罪的人也不敢见永生的神，所以由于罪的拦阻，就让神和人就彻底的分开了。所以如果按照我们所有人的本相，我们都应该走向地狱，这是由于我们身上的罪所带来的后果。但是我们的神因着他的爱，他派他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让一切愿意相信他的人，他们的罪就能够被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流出的宝血所洁净。那么这些人在神的眼里就不再算罪人，因为耶稣基督帮助这些信的人把罪拿掉了，所以这些人就可以重新与神和好。这就是整个福音的核心。福音的核心是什么？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救赎，帮助一切相信他的人把罪拿掉，让这些人重新可以与神和好，成为神的儿女。所以神的意思是要来救我们。所以不是我们刚才念的马太福音、马可、这个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神差他的儿子降世，不是要定世人的罪，乃是要拯救世人。 所以神来的结果是为我们开一条免下地狱之路，开一条上天堂的路。如果神什么都不做，我们也没有任何可以指责神的地方，因为我们走向地狱就是应该的，因为我们有罪。但是因为神的爱，他用他儿子的死来替我们开一条又新又活通到天堂的路。所以一切愿意悔罪的人，一切愿意实事求是承认自己是罪人，愿意改正的人，愿意接受耶稣基督救赎的人，就可以免下地狱，可以上天堂去。那么那些一直最后还是到地狱的人，那么很多人就是因为他听了福音，他拒绝福音，他不愿意接受基督的接受耶稣基督的救赎，他还是愿意坚持他罪恶的道路。所以这些人下地狱不是神把他们推进去的，因为他们本来就应该下地，他不愿意走，神给他开的新路。所以这个怎么能够怪神不仁慈，神把他们推到地狱里去呢？神的心意是不愿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但是你既然不悔改，神也不会强迫我们啊。所以从这个方面，不应该指责人啊，不应该指责神，说是神不爱我们，神没有慈爱。打一个比方，正像一个患心脏病的人去看医生，那么医生诊断出他的心脏啊，很多心肌都坏死了，那必须要做换心的手术，他的生命才能存留下去。而且这个医生愿意舍他自己儿子的命来拯救他，愿意把自己儿子的心脏取出来给他，但是这个病人拒绝治疗，治医生的建议，他拒绝做任何换心的手术，最后这病人就死了。显然我想没有一个人会批评这个医生没有爱心。所以既然是这样，为什么有人却是因为人去地狱而去责怪神的公义呢？神的爱呢？所以按照圣经讲，我们去地狱是因为我们自己罪恶的缘故。当然还有一种意见是说哈，他说啊，有的人呢生前是作恶多端，那么进地狱是罪有应得的。可是有些人呢生前的品德还不错，也是因为不信神，最后呢也到地狱受同样的痛苦。他们的观点就是说，如果不按一个人的他的道德观的不同，而让所有的人最后都受到相同的刑罚，这是不是也是表示神不太公平啊？不太公平。我想这个问题可以从几个方面来看。第一方面呢，就是道德的标准从人的观点来看和神的观点来看是不一样的。在人来看啊，一个人信不信神好像只是一个个人自己的选择，是一件小事情，只有像杀人啊、放火啊这些才是刑事犯罪，才是大罪啊，不信神只是一个小罪，这是人的观点。可是从神的角度来看，我们刚才讲了，主耶稣把十条诫命归纳回两条最大的，其中第一条就是什么？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这是诫命最大的。也就是说在神的眼里当中，那些讥笑辱骂不信不爱神的，这是最大的罪，而不是说那些刑事犯罪，而对神的不敬不信，这就是最大的罪啊。所以第一点，人的道德标准啊，人和神的道德标准是不一样的。第二，去地狱的人是因为人都有罪，不论是大罪还是小罪，只要有罪就不能见神，都应该去地狱。正像我们今天比如像肿瘤啊癌症很多，对不对？你无论是什么部位的癌，你只要不及时的治疗，最后它都会扩散，最后都会夺取人的性命。今天同样的，无论是所谓的大罪或者所谓的小罪，只要罪的问题不得到解决， 就不能够见神，都应该下到地狱里面去。另外呢，第三，那么这些下到地狱的人是不是受的刑罚就是都是折磨都是相同的呢？那么根据一些经文来看哈，似乎是有所不同。我给大家啊看啊一两段经文。第一段经文呢是在马太福音的第十一章二十节到二十四节，经文是这样说的：耶稣在诸城中行了许多的异能，那些城里的人终不悔改，就在那时候责备他们说：哥拉逊啊，你有祸了；伯赛大呀，你有祸了，因为在你们中间所行的异能，若行在推罗西顿，他们早已披麻蒙灰悔改了。但我告诉你们，当审判的日子，推罗西顿所受的比你们还容易受呢。加百农啊，你已经升到天上，将来必坠落阴间，因为在你那里所行的异能若行在索多玛，它还可以存到今日。但我告诉你们，当审判的日子，索多玛受的比你还容易受呢。这是一段。第二段是在启示录啊这个二十章十二节到十三节，是这样说哈：我又看见死了的人，无论大小，都站在宝座前，案卷展开了，并且另有一卷展开，就是生命册。死了的人都凭着这些案卷所记载的，照他们所行的受审判。于是还交出其中的死人，死亡和阴间也交出其中的死人，他们都照个人所行的受审判。那么这两段经文显示呢，在地狱当中啊，刑罚的程度可能会因各个人所犯的罪行不同而有所区别。我相信神会做公正的判断，但是这个判断究竟什么样的人受多重的刑罚，可能只有神才能够最后的判定啊，这个不用我们自己去操心。还有人问说，为什么神不让去地狱的人在受刑以后就死了呢？这总比让他们永远在地狱受苦更人道一点吧。啊，你就受一段刑就让他死了就算了，我让他一直就这样受苦下去。但是学者的回答恰恰是相反的。所以有个学者说，他说不管你信不信，永远与神分离在道德上比消灭人更优越啊。就是说实际我们说啊，你让他死了不就完了吗？但学者的认为是你一直让他就和神分离了，比你就最后把他消灭了，这实际是在道德上更加优越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前面讲了哈，人都是按照神自己的形象和样式造的，其中有一点很重要的是什么？就是神赋予人自由意志，也就是说这样受造的人他是有思想的，他可以观察，可以分析，可以做逻辑的推理，而且自己决定自己要做什么事情。所以呢，神对人一直是很尊重，从不强迫他们要做什么事情，除非他们心甘情愿，这就叫自由意志。所以你看弟兄姊妹，当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啊，很多时候我们都是祷告啊，求神的灵啊能够感动啊这些还没有相信的人，让他们能够敞开心来接受主耶稣。所以就看得见，当一个没有信神的人，没有信福音的人，神并不强迫一定要进入他们的心里。如果神要强迫，谁挡得住呢？没人挡得住。但是神说，我尊重你的选择，除非你愿意把心门打开，否则呢，我不会进到你里边去。这就是对人的尊重。所以呢，他尊重人的选择，神尊重人的选择，他也允许人对他说不。我作为神，我告诉你，我已经让我的独生爱子为你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了。只要 你愿意悔改认罪，你愿意接受我的儿子对你的救赎，你就可以得救，你就可以上天堂，永远跟我在一起。但是我也允许你说不，你不接受耶稣基督的救赎，我尊重你，但是我尊重你，你就必须为你自己的选择的后果要负上责任的。因为有自由选择才谈得上责任嘛。如果一个人完全没有选择，只能做一样事情，那当然就无所谓责任。但是当你可以选择这样也可以那样，你可以选择信神，你可以选择不信神的时候，那么你就必须为你自己的选择的后果要负责的。所以虽然说如果神把他们消灭了，那他们得到的好处呢，就是他们不会永远的受与神隔绝这个痛苦，但是呢就没有体现神对他们自由意志的尊重。所以呢，一个学者的结论是，他说记住，地狱永远是人类的尊严和有自由意志价值的纪念碑，它是一个隔离区，神在那里宣布两件重要的事情。哪两件重要的事情呢？第一，就是说我尊重你，我尊重自由选择，我不强制人。第二，我十分重视有我形象的人，我不会消灭他们。这就是地狱彰显出，一个是因为你不信我，所以你只能到一个和我隔绝的地方，对不对？你要负这个责任。但是呢，我尊重你的选择，我不强迫你一定要接受我的救恩。所以这是我对人啊，表明神对人的自由选择的自由意志的一个尊重。同时呢，因为每个人都是按照神的形象和样式造的，所以呢，我不消灭你，但是因着你带着有罪，你不能见我，所以你只能到一个永远见不到我的地方去，永远在那边生活。我不会因为你不相信我，我就把你消灭了。大家看，我觉得这个讲的非常有道理，是吧？所以很多事情我们要是深一步的想，你就会看到神他自己的属性和人的特点，那么人和神的关系就是这样。同时呢，我自己个人认为，地狱还是彰显神的荣耀的一个纪念碑，这我在这个神的国度里边这个主题里边已经提到过了啊，就是说天堂是那些愿意接受神的救恩，神被罪他们的罪被耶稣基督的宝血洗净的人与神同在的地方，是彰显神的荣耀。什么是神的荣耀？我说神的荣耀就是神的本性，对吧？那是彰显什么样的神的荣耀呢？是彰显神的慈爱和公义。地狱呢，就是那些拒绝神的救恩，仍被罪污染人居住的，永远与神隔绝的地方。这个地方同样是彰显神的荣耀。彰显什么荣耀？彰显神的圣洁和威严。因为神是很圣洁的，他不能见不到有罪的人，所以无论是天堂无论是地狱，都是彰显神的荣耀，彰显出神的伟大属性的不同的方面。当然也许还有人心里面还有个结，就是说如果天堂是没有眼泪的地方，那么人怎么会有一个永远的地狱和他同时存在呢？上了天堂的人难道不会为在地狱受苦的人悲伤吗？如果一直悲伤，那就永远也悲伤下去了啊！那这个问题怎么解决？那么有的学者的回答是很简单一句话，就是说地狱对天堂没有反对权啊，就是说你地狱没有权利去反对天堂。那是什么意思啊？他的意思就是说，在天堂里的人不会因为他们有意识的察觉到地狱的存在而失去享受天堂生活的权利。如果他们因着地狱的存在就不能够享受天堂的荣美，那么地狱对天堂就有反对权。实际地狱的存在绝不会使上天堂的人感到忧伤流眼泪的。这些问题可能是我们现在不能一下都理解的，因为当有一天我们上到天堂以后，永远和神在的时候，我们每一天都是精彩，都是惊喜。 这些不是常常有人问吗？我们这样的上了天堂做什么呀？就是圣哉圣哉，老赞美嘛，或者今天赞美一天，明天赞美一天，后天就赞美的没什么话可说了，是不是显得很乏味啊？实际是不可能的，因为你看我们到了一个非常美丽的地方，一看你自然就开始赞叹啊，真漂亮。我们的神是无限的，所以他每一天都会让我们不断的惊喜。所以在这样一个与神同在、与神同在光明中和谐相处的时候的这些人，绝不会因为地狱的存在他们会感到悲哀。所以这些问题可能是我们今天不能够完全能够想得明白的事情。所以不管怎么样哈，我刚才谈了从各个方面谈到对地狱如何去回应一些人对地狱教育的质疑，我觉得用伦理的问题来折来质疑神的人，很多时候都是因为我们不明白圣经的教训，而有的时候呢，是因为我们把立足点放错了。对于后边把立足点放错了是什么意思呢？因为常常在他们的议论当中，他们似乎比造物主更加智慧，常常觉得神还不如他们聪明能干，他们总是把自己看的是义人，甚至比神还要公义的人，所以呢，他们可以站在比神更高的地位来指责神的不公义、神的不慈爱。所以我刚才再一次提到的原来的格佩里的同工 Tablet， 他自己后来当记者访问他的时候，他说他是因为一个生活画报的一张照片改变了他的信仰。他是这样说的，他说啊，那是北非一个黑人妇女的照片，那地方正经历一场苦旱啊，非常非常大的旱灾，他怀里抱着死去的婴孩，用绝望的眼神仰望用极其绝望的眼神仰望，仰首望天。我看着照片心里在想，当这个女人不求别的只求下雨的时候，你还能够相信世界上有一个慈爱和关心人的造物主吗？他说他就是因为从这张照片看见这个抱着死去的婴孩，这个母亲这么绝望的眼一直望着天空上。他说你怎么相信如果神是慈爱的，为什么在经历这样大旱的时候神都不降雨呢？你怎么会相信真正有这么一个慈爱的造物主的存在呢？他就认为正是这张照片引发了他从一个基督徒到一个怀疑论者的这样一个蜕变，然后这样一个变化。实际 Templeton 的这种逻辑并不是他首创的，实际在很早以前在古希腊就有一个哲学家叫伊壁鸠鲁，他曾经就这样说过，他说啊，不是神要消灭邪恶他办不到，就是他不能，能够却不要，或者他不能也不要，如果他要而他不能，他就是无能，如果他能而他不要，他就是失德缺德，然而如果神既能而又要，那么世界上为什么还有这么多邪恶呢？大家看看吧，逻辑推理啊，要不神是全善的，但他不全能，也就是说他愿意把罪恶去掉、苦难去掉，但是他不能去掉。要不呢，神是全能的，但他不全善，他有能力把苦难去掉，但是他不愿意去掉。或者神既不是全善的也不是全能的，那如果这样的神就不是神，如果神是全善的又是全能的，那世界就应该没有苦难。所以大家看见这个是逻辑推理哈，觉得好像非常严密无限可惜，好像而且从那次以后很多人就是用这个话来质疑、来否定苦难的存在和神的存在的可能性啊，苦难既然有苦难，你就不可能，你神就不可能存在，就是把这个推理作为来否定神的一个杀手锏啊，觉得非常有力的武器。我想刚才 Templeton 讲的这段话，实际就是这个哲学家说话的一个翻版。 不过我想，当人自以为得意的时候，用一套高明的哲学去折来神的时候，我们的神在天上一定会发笑。诗篇二篇四节说，那坐在天上的必发笑，主必嗤笑他们。大家想，神是宇宙万物的创立者，地球在宇宙当中连一粒灰尘都算不上，在地球上这些如蝗虫的人又算什么呢？他们的智慧算什么呢？大家可能读了约伯记都还记得，约伯因为天上这场临界的征战，他虽然是完全正直，远离恶事，敬畏神，但是因为撒旦和魔鬼，撒旦魔鬼的挑拨，所以神让撒旦魔鬼去试探约伯，所以他的家产、儿女都死，都就丢失了，而且他身上也长满了疮。所以他的约伯的三个好朋友来看他，就认定约伯一定是犯了罪。如果约伯不犯罪，怎么会遭受这么大的苦难？但是约伯就坚定地认为他没有罪，他没犯罪。当然最后谁也不服谁，后来耶和华在旋风中向他显，他就问神，我为什么会遭受这么大的苦难？实际呢，神呢完全没有正面他回答的问题。耶和华以造物的身份，以诗一般的言语向约伯提出了很多很多的问题，大家可能还记得吧？这是在约伯记的38章，从第二接到38节，神问了他一长串的问题。当我在造的时候，造这个字的时候，你在干什么？我在造那个时候，你在干什么？就一直用这些问题啊，非常优美的话语来问他。结果呢，神所提的这些问题，怎么可以使一个受造的人可以回答的呢？所以，虽然神没有直接的向回答约伯关于提出苦难的问题，但是约伯却从神提出的一系列问题当中彻底的领悟了神那一个种深不可测的智慧和人的无知浅薄。虽然神没有直接回答他，所以他最后他就为自己因为受苦向神表达他的困惑怨恨深深的感到羞愧。所以最后他自己怎么说啊？他说，我从前风闻有你，现在亲眼看见你，因此我厌恶自己，在尘土和炉灰中懊悔。所以如果人知道自己是一个受造物，而且是一个非常渺小的有限的，而且是一个有罪的受造物，我们就不要像保罗说这样，不要向和神强准啊，觉得我们好像知道的道理比神还多，好像我们坚持的观点比神还要正确。实际人和神差别太远了。当然实际苦难是一个很大的奥秘，也一直是基督教信仰面临的一大难题或者挑战。但是即便从人的角度来看，伊比鸠鲁和坦普利腾用苦难的存在来否定神的这种观点也是非常偏颇和轻率的。你看奥古斯丁，教父奥古斯丁就说，他说，如果没有神，为什么有那么多良善？如果有神，为什么有那么多邪恶？实际我会发现，当人用苦难来怀疑神的存在的真实性的时候，他们就犯了一个片面的错误，只看见了人间的苦难，没有看见人间中的良善。所以苦难我们要做具体的分析，苦难不是神创造的，人犯罪是苦难存在的一个重要原因，虽然不是唯一的原因。大家知道，在伊甸园，在人的始祖犯罪以前，人是没有苦难的。将来当主耶稣审判的世界，当新天新地来到以后，一切在天堂的人是再没有苦难。 所以苦难的存在就是在始祖犯罪以后和新天新地到了以前这一段时间段所神允许存在的。所以第一，我们对苦难的问题不要把局部当成全局，同时也不要把暂时当作是终极。所以今天我们遇到的很多的苦难，不光是战争、杀戮、强暴啊，很多这样的人祸是直接由于人的罪性所引起的，甚至像气候的异常、洪水的泛滥，很多这些天灾也是与人对生态环境的破坏是有关系的。我们人自己酝酿出了这样一个苦果，不但丝毫没有自责，反而把这个结果嫁祸给神，说神不公义，神没有爱。难道我们这做法就是我们人的所谓的公正，所谓的善良吗？我们可以看到，尽管如此，尽管人对神是非常的不公正的指责，神并没有对人的苦难无动于衷。神最后是差遣他的独生爱子道成肉身进入这个世界，进入了整个的苦难。所以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替死就担当了有史以来人类所有的罪孽和痛苦，而且我们的主当他完成了救赎计划以后，他已经胜过了苦难，而且一切相信他的人最后将彻底的脱离了苦难。所以这是为什么在启示录啊21:14说，神的应许说，神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哀、哭号、疼痛，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这就是神，尽管人不断的在指责神，神还是因着他的爱，因着他的公义，他已经让他的独生的爱子以他的死战胜了苦难，而且让一切相信他的人会将来永远离开苦难。至于说为什么神允许从亚当犯罪以后到新天新地以前，在这一阶段允许苦难存在呢？为什么神不马上把这些苦难全都拿掉呢？原因当然可能很多，但是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因为神对人的怜悯，希望有更多的人有机会悔改得救。所以彼得后书在讲到好神要来审判世界，但是神还没再来的时候，彼得在彼得后书3:9他是这样说的，他说主所应许的尚未成就，有人以为他是单言，其实不是单言，乃是宽容你们，不愿有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所以有的学者就说的非常的好，他说如果神决心在今天就将世界所有的邪恶全部都清除的话，请问到了明天这个世界上还有谁能活下去呢？我们都死，因为我们身上都有恶，都有罪。所以这些道理就是来自于我们至高的神来的启示，这绝不是像伊比鸠鲁 Templeton 这些逻辑哲学可以理解的东西。我们的神怜悯我们，不仅他自己进入人间的苦难，而且他还带领他的子民进入人间的苦难。这里面我简单的举一下德蕾莎修女的事迹啊，德蕾莎修女已经在1997被主接走。这德蕾莎修女她原来是出生在南斯拉夫，后来18的时候她就加入了这个爱尔兰的这个修道院，而且当年就被派到了印度。开始的10时间她就在加尔各答的一所中学里担任老师，可是到了1946她说我听到了呼召， 要我放下一切来追随他，深入贫民区去服侍那些贫困中的最贫穷者，不是只是到贫民区，而是要在贫民区里边服侍那些最贫穷的人。所以1952年，他一次偶然的机会发现那个奄奄一息被人遗弃在街头的妇人，这个妇人的身上正有老鼠和蚂蚁正在肆无忌惮地在咬噬他的身体。从此呢，他就开始了一个服侍，就是专门服侍贫穷的病人和垂死的人的这个事工。他为那些无家可归的孤儿提供住所，给饥饿的人提供食物，给那些赤身露体的人穿上衣服。他也变家庭的计划的诊所和流动配药站，照顾成千的麻风病人。后来他就创立了一个仁爱传道修女会，现在这个机构已经遍布在世界上52个不同的地区，从事这个济贫的工作。那个环境是非常难以想象的，但是德蕾莎修女在这样一个恶劣的环境当中，却是默默无闻，非常喜乐的工作。为什么？因为她自己说，她深深的相信，她这是为基督而做的，是基督自己在做工啊，自己在做工。而且德蕾莎修女通过她的事工，她领悟到，她从这些似乎是一无所有的贫穷人身上学到很多的东西。他说过这样一段话，他说，若没有这些受苦的人，我真不知道世界会变成怎样。这些了不起的人虽然不断地面对痛苦，但仍保持自己的尊严和爱。一个垂死的人告诉我们一个修女说，我要回到天父那里。他不诅咒任何人，他对困难不发一言，只是说，我要回到父神的家。跟着他闭上眼睛回到父神那里去。这是就是这样的简单和美妙。他回到耶稣那里，他回去面见父神，他的心是那么单纯和美丽。我无法明白贫穷者是何等的伟大，并且他给了我们多少啊，这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而且苦难也使德蕾莎修女更加的亲近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她说，任何人要真正的效仿基督耶稣，必须懂得分享他的受难和死亡。因为我们自己祷告不足，我们只看见人的部分，我们看不到神圣的部分，我们只会充满了憎恶。受苦使我们变得更纯洁更圣洁，好让我们更像基督。就在这样的苦难的环境当中，他还说过一句话，他说，因为有天堂，所以人世间最可怕的苦难，充满最残酷苛刻的人生，不过是在一个不方便的旅馆过一夜那样，算不了什么。我想这句话要是平常人说出来，一定很多人来反驳他。可是这句话是从德蕾莎修女出来的，可能没有人敢轻易反驳。我曾经读到一篇文章，让我深深的被震撼。写这篇文章的人是台湾的静宜大学的，可能是校长，叫做李嘉彤啊，李嘉彤。他当初去加尔各答，去为了什么？是因为台湾的静宜大学想要授予德蕾莎修女博士学位，所以他从台湾到加尔各答，就是为了联系德蕾莎修女，怎么样去安排这个授荣誉博士学位的这个日程的问题。结果他去了以后呢，他就在德蕾莎修女所创办的垂死之家做了2天的义工。最后就写了一篇文章，叫《让高墙倒下吧》。这篇文章非常具有震撼力，我现在给大家引几段，大家来听一听。他首先记录了他参与 运送四个遗体去火葬场的南王的经历。他说火葬场到了，这所火葬场有一大片房子，房子里外全是乞丐，我们三人将遗体搬到一个炭堆上，就放在那里，什么时候火葬我们不知道。我感到这好像是在丢垃圾，使我非常难过。有一个遗体的布后来散开了，我认出这是一个年轻人的遗体，昨天他什么都不吃，一位修士在情急之下找了一个极像奥黛丽·赫本的英国义工去喂他，他却也动不了他求死的心。昨天下午他去世了，还好死前有人握了他的手，据说他在垂死之家四进四出，好了就出去流浪，得了病又回来。最后一次他已丧失了斗志，不吃饭也不喝水，也几乎不肯吃药，只求人握住他的手。尸体放好，遗体放好，我们一转身，两只大乌鸦立即飞下来啄食。他们先用脚熟练地拉开布，然后就一口一口地吃起来。死者的手原来是放在身上的，因为布被拉开，我眼看他的手慢慢地垂了下来，碰到了地。布被拉开，我也看到了他的脸，两只眼睛没有闭，对着天上望着，满脸凄苦的表情，我们都吓坏了，跑回去赶乌鸦。我找了一块大木板将这遗体盖上，可是头和脚仍露在外面。虽然只是几秒钟的时间，但那孩子无语问苍天的凄苦表情以及大乌鸦啄食的表情使我已经受不了了。他接着写，他说第二天我坐计程车去机场，因为他事情办完他要走了，又看到一位修士和一位日本的义工在照顾一位躺在街上垂死的老人。今天清晨老人的家人将他抬出来遗弃在街头，修士叫计程车，日本义工跪下来握住老人的手，他是医学院的学生，看到我他说绝无希望。虽然也许真的没有希望，可是这位老人至少知道世上仍有关怀他的人。然后李嘉彤继续写，当时我恨不得不再走回计程车，留下来永远的服务。虽然只有两天，垂死之家的经验使我终身难忘。我忘不了加尔各答街上无家可归的人，我忘不了那男孩子，一个男孩子用杯子在阴沟里去盛水喝。我忘不了两个孩子每天都睡在我住的旅馆的门口，只有他们两个人，最大的顶多四岁。我忘不了垂死之家骨瘦如柴的病人，我忘不了那位年轻的病人一有机会就希望我能握住他的手。我忘不了人的遗体被放在一堆露天的煤渣上，野狗和乌鸦随时会来吃他们，暴风雨也会随时来淋湿他们，他们的眼睛望着天。我忘不了垃圾堆场附近衣不蔽体的穷人，他们和野狗乌鸦没有什么不同，没有人类应有的任何一丝尊严。可是我也忘不了德蕾莎修女两手合一的祝福和她慈祥的微笑，我更忘不了修士修女无限的爱心和耐心，我忘不了修士修女过着贫穷生活时心安理得的神情，我忘不了那么多的义工什么工都肯做，我忘不了那位日本义工单腿跪下握住膝盖手的姿势。虽然我看见了人类悲惨的一面，但我从来没有看见过如此多善良的人。 德蕾莎修女最大的贡献是她将关怀和爱带到了人类最黑暗的角落。我们更应该感谢的是，他们感动了多少人，多少人因此变得更加善良。我应该就是其中的一位。弟兄姊妹们，你们听见了这些记载，你们会有什么样的感想？为什么最贫穷者对神的信赖是那样的单纯和执着？为什么每天身处世界最痛苦、最黑暗角落的修士、修女会越来越爱耶稣基督？然而，为什么有人却仅仅因为在画报上看见一张受苦人的照片，就拒绝和否定基督？为什么同样是一双仰望苍天的凄苦的眼睛，有人恨不得永远的留在受苦人当中服侍，有人却怒不可遏的远离基督而去？有一个学者的见解是非常的深刻的，他这样说，他说，相对而言，我们生活在舒适的温室里，我们以旁观者的身份袖手旁观痛苦，把它看作是哲学上的谜，是神学问题，这是错误的观察方法。对付痛苦之道是进入痛苦，和它合二为一，然后你才能从它那里学到东西。事实上，有一点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世上有苦难而反对神的人，大部分都是生活相当的舒适，并非身处其境的观察者。真正吃苦受难的人，十有八九反而因为患难成为更坚强的信徒。所以我觉得这一点的分析是非常深刻的。而且是这位学者哈，我提一下，他的办公室的门上哈，门外边有一幅漫画，贴了一个漫画。漫画是什么呢？两只乌龟。那么这两只乌龟呢，就在对话。一只乌龟说，有时我真是想问神了，在他能有所作为的时候，为什么他允许贫穷、激进和不公正、不法存在呢？另一位乌龟说，我害怕神问我相同的问题。这一点我觉得非常的深刻。那我曾经看过一部这个电视连续片，这个是反映这个香港回归以前这些驻港部队先进去以后那整个的过程。其中有人劝告一个香港的女记者，在报道的时候要客观的时候不要感情用事，然后他说有一个摄影的记者用了20分钟的时间去捕捉了一个镜头，拍下了一个非常震撼人心的作品，叫做绝望。那么这作品是什么样呢？是一只秃鹰一只老鹰正在俯冲下来去啄食一个垂死的女孩子。他够客观了吧？但是他是完全可以冲上去救出那个女孩子的，他就不救，他就等到去抢这个镜头，抢20分钟，等待让这老鹰下来做这个女孩子。所以弟兄姊妹们，因为苦难、因为地狱而非难神的人，他们如果能够走出这个学术和哲学的象牙塔，走进实际的苦难，他们就不会得出那么偏激、那么草率的结论了。置身在苦难当中，我们不但会看到邪恶，也会看到良善，不但能品尝痛苦，也能得到安慰。因为哪里有苦难，哪里就能经历神的同在，哪里有苦难，哪里就会出现爱神人的身影。所以我非常真诚的希望那些因苦难、地狱而怀疑责备拒绝和否定神的人，能回到自己的本位，承认自己是渺小无知的受造物，不要再向造物主强嘴。 坦诚自己是亟待被拯救的罪人，不要再在救主的面前自以为意。只有这样，我们才可能得到神的恩典。啊，这一半我就谈到了哈，地狱苦难。下边我们再转到下一个话题，就是关于圣经的妇女观。现在关于圣经的妇女观啊，也是大家讨论的非常热门的一个话题。那么对这个话题的关注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全世界目前全世界妇女受歧视这样一个局面没有得到根本的扭转，所以呢大家是非常的关心，那么究竟是在圣经当中圣经对妇女是如何看待的啊。那么今天整个世界上妇女受歧视的状况有很多的报道，那我就短短的引这么几段啊，这个给大家分享一下。所以有一篇文章说，他说尽管在一些国家里女人们已经在各个方面获得了巨大的进展，然而世界上许多地方仍然存在着针对女性的战争，而1993年的世界人权大会是这样宣告的，说对女人的强暴正在世界范围内蔓延。然后当时的联合国秘书长安南在向常务委员会做报告的时候是这样说的，对女人的强暴已经成为最普遍的人权的侵犯，这种侵犯不受地理、文化和财富的影响。那么在1993年联合国人权发展的报告也指出，没有一个国家对待女人像她对待男人那样好，全世界的女人比男人遭受更大程度的贫困，世界上2/3的文盲是女人，在世界的许多地方女人不能拥有基本的人权，她们被歧视，被强迫做低技能、低收入、超负荷的工作，即使在现代化的发达国家里，离婚使女人们承担起养育儿女的主要责任，并通常使她们比与她们疏离的丈夫更加贫困。另外还有对女性最大的强暴和轻蔑乃是对女婴的残杀和对女胎的堕胎，现代化的科学技术为很多第三世界的国家的父母们提供了测试胎儿性别的手段，以方便他们弃掉不想要的女婴。根据估计，在东南亚，由于残杀女婴，产妇的死亡率高死亡率以及对营养和健康的忽视，大约有1亿的妇女正在消失。这样的统计资料应当使我们痛心流泪。借用《时代周刊》的话说，在这个地球上对女人友好的地方越来越少了。所以这个就大概就在一定的程度上就反映了在当今整个世界啊，女性还是处于被歧视的这样一个状况。所以在这样一个情况下，圣经中关于妇女地位和职责的论述当然就成为人们非常关注的焦点。那么在这样一个背景下，现在在神学研究或者圣经研究当中就出现了一个派别，好的，或者你怎么讲哈，一个流派，那就叫做女权神学。所谓的女权神学，它是指从女性的角度来解释圣经和从事神学的研究。那么在这些女权神学解释圣经方面呢，他们起码是有两个比较主要的一个研究的路向，一个呢就是他们比较专心，他们的主要注意点就是去找那些哈圣经中歧视轻视妇女的那些经文，他们认为这些绝对不可能是出自于神，是应该被抛弃的。那么第二种研究的方向呢，刚好和第一种相反啊，就在认为好像对女性歧视的这个大的前提下，他们努力去找到那些被人没有注意到的有利于提高妇女地位的那一些经文。 啊，是这两个不同的这个研究的录像。那么我现在就举一些例子来说明第二种哈，他们怎么样找到一些人们平常不太注意的，但是他们认为可以提高女性地位的这么一些经文。你比如说，他们注意到有时候呢，神是把自己描写为母亲啊，描写为母亲，那当然就是女性。你比如说，在《生命记》的32章18节说：“你轻忽生你的磐石，忘记产你的神。”那就表明神是生产他们的母亲。还有呢，在《以赛亚书》49章14节到15节说：“西安说，耶和华离弃了我，主忘记了我。妇人焉能忘记她吃奶的婴孩，不连续她所生的儿子？”即或有忘记的，我却不忘记你。所以这个时候，主又是我们的神，又以哈这个母亲这样一个身份来治愈他们对这个以色列人的关爱。就即便母亲会忘记他自己吃奶的婴孩，但是我们的主，我们的神却不会忘记。而且他们还找到大家都很熟悉的出埃及记的故事啊，就说当时这个先知摩西降生了以后，他怎么样的姓名能够被保存下来，而且他能够既保存了姓名，又还能继续吃他母亲的奶，而且呢又能够在埃及的皇宫受到高级的教育。这一切重大事件的促成都是由几个女性做成的，首先是两个接生婆，然后呢摩西的母亲、摩西的姐姐，还有埃及的这个公主和她的宫女。所以就是这几位女性在完全没有男性的帮助下独立完成的，这样的话让摩西既保留了性命，而且有机会40年的时间在埃及的皇宫里受装备，最后将来他才能够更有机会，不仅领人出埃及，而且他能够以他的丰富的学识，能够最后写下这个圣经的前五卷书啊。像这样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事情，都是由几个妇女独立完成的。而且呢，有的学者也注意到，这个以色列人，神赐给他们的地被称为什么？牛奶与蜜之地。那显然这些啊，也是和女性是有关系的。他们也还注意到，耶稣基督打破了这个当时笼罩在东方女性头上的种种禁忌，有血肉的妇人是被视为不洁净的，是应该与世隔绝的，但是我们的主医治了她。我们的主用手去摸生病的妇女，治好了彼得的岳母，而对他那个厌奴的已经死的女儿的手，主耶稣也拉着他的手啊，叫他复活。所以呢，他们认为啊，从很多这样的类似的经文，他们认为神是站在弱者、穷人、女人和被剥夺权利者的一边的。但是呢，虽然说他们发掘了类似这样的好像能够提升女性地位的经文，但是他们同时也认为圣经是以男性为中心来进行编辑的。他们绝对其中一个很重要的例子就是啊，使徒保罗的那个所谓的著名的闭口戒律哈，我不许女人讲道，女人当闭口不言啊。他们认为这样一个说法是绝对不可能出自于保罗的，因为保罗曾经宣布在基督里就再没有男人和女人的区别。大家还记得保罗在加拉太书的3章28节是这样说的：并不分犹太人、希利尼人、自主的、为奴的、或男或女，因为你们在基督里，你们在基督耶稣里都成为一了。所以他认为这个是保罗的话，保罗讲得很清楚，在基督里男的和女的就不再有分别，都是一样的，都是平等了。那怎么会保罗会讲让妇口在妇女在会中要闭口不言呢？他们认为这个不可能出自于保罗啊，还很可能是有的人在编辑圣经的时候，把自己的这种男性的观点哈，大男子主义的观点，把它编到圣经里面去了。也就是说，尽管第二种研究的录像，他们竭力在找圣经中 有能够提高女性地位的经文，但是他们同时认为圣经中一定还是有很多的地方不是真正从神来的话语，还是有很多轻视妇女、亚裔妇女地位的这样一些经文。所以我从这个很简单的例子就让大家看见，当然第一种路线认为整个圣经就是来歧视妇女的哈，那他们认为整个圣经很多经文都不能要。虽然说第二种观点呢，他没有像第一种观点那么绝对，好像觉得所有的经文都是歧视妇女，他们会发现其中还是有很多提升妇女地位的经文，但是同时他们也认为还不仅虽然有提升妇女地位的经文，但是确实也有贬低妇女这个亚裔妇女地位的这样一些经文。所以不管是哪一种研究的录像，女权神学都认为圣经有的经文不是从神来的，也就是说圣经不是都是神默示的，而且是有的地方是有错误的。所以在这个前提下，那我们就要好好的再来看一下究竟圣经中真正圣经的妇女观是什么，圣经是如何来看待妇女的地位，看待妇女的职责的。实际在相信圣经没有错误的这个基督徒当中，对于圣经中关于妇女的观点，或者是说关于男的和女的他们角色的观点的论述，今天究竟应该怎么样看男的和女的他们的角色和地位，在相信圣经没有错误的这些信徒当中，实际还是有不同的观点的。那么现在其中在一些分析当中，最主要的是有两种观点啊。一种观点呢，认为是男女互补的这个观点，就是男和女的不相同的，是互相补充的一个观点。再一个观点呢，认为男女就应该是同等的啊，主要是有这两种分析。所谓的男女互补呢，他是认为神创造的男女在人性、尊严、价值上都是平等的，但是呢，同时又存在着互补的差异。因为神呢是设计男人成为丈夫、父亲、供应者、保护者，是家庭的头，设计女人成为妻子、母亲、养育者，积极的帮助男人并顺服男人的领导，这就是一种哈这个互补啊互补的观点。但是男女同等论，他们却认为神既然平等的创造了男人和女人，那么他们在侍奉中就应该拥有同样的机会，也就是说教会的领导和教导的权利应该由属灵的恩赐和能力来决定，而不应该由性别来决定。所以这样一些分歧哈，并不是因为圣经的教导的本身，而是在于对一些不同的信徒对圣经这些教导的这个解释有不同啊，对这样一个啊解释的不同，我在圣经的第二这个神的圣言的第二卷这个圣经的诠释举了很多的例子，会发现不是圣经教导本身的问题，而是不同的人他理解这些教导不同这样产生的。但是虽然在福音派的内部哈，在相信圣经无误的基督徒内部对男女的角色的看法是有一些不同，但是福音派的学者普遍的认为圣经的教训与所谓的性别的歧视是没有任何关系的，没有任何的关系，也没有必然的联系的啊。所以这些经文是非常非常的多，我就不一定详细的列举了，我只是给大家啊看一些有关的一些资料。你比如说有的学者发现在希伯来的宗教里，除了祭司这个职分以外，其他均允许女性参与。你比如说可以有女先知，有女士师，甚至有女的统治者。那么为什么不让女性做祭司？很多的学者认为这不是性别歧视的问题，而是要与当时周遭的女祭司的这种异教 要划清界限，因为当时在周遭的异教里边，女的祭司往往牵扯到生殖崇拜和庙祭这样的淫乱的活动，所以根据他们这些观点认为，你看在圣经里边几乎所有的职位所有的职责男的可以做，女的同样可以做啊。还有圣经也记载了很多杰出的女性，你比如说我刚才讲了摩西出生的时候冒着死拯救他的那几个女性，而且我们知道摩西和亚伦的姐姐米利暗就是一个非常著名的先知啊，虽然他中间是有一些因为嫉妒摩西他有犯了一些错误，神也教训了他，但是以色列人并没有忘记他，而且后来呢神还借着先知的口说到了这个民族的领袖，在弥迦书的六章四节说，我曾将你从埃及地领出来，从做奴隶之家救赎你，我也差遣摩西亚伦和米利暗在你的前面行。所以你看，所以还是最后我们的主耶和华还是把米利暗列在其中的。那我们知道当以色列人要进迦南地啊，这个时候在耶利哥城最后保护帮助以色列的探子安全撤离的基尼拉河啊，这也是很著名的。那至于女士师，我们大家知道非常著名的一个叫做这个底波拉啊，是他这个帮助带领以色列人征服了以色列民族的仇敌。还有大家知道啊，一个摩押的女子后来成为大卫王的珍珠母的路德啊，是一个是非常动人的故事，写在路德记里边。那以斯帖记写到了曾经做波斯王的王后的啊以斯帖啊，还有大卫王朝的时候两个非常有智慧的啊这个妇人。那么在新约圣经里非常顺服神从圣灵感怀生下救主耶稣的伟大的女性玛利亚，这个都是有很多的记载。所以我们说玛利亚非常的伟大，因为她当听说她要从更圣灵感怀的时候，虽然她觉得这个对她不合适，但是她说得很清楚，她说我是主的使女，我情愿照着你的话在我身上成就。当她说完这句话的时候，她就把她的一身的荣辱全抛掉了，因为自此以后他一直在以色列人当中背着一个淫妇的这样一个臭名和黑锅，但是他为了神的缘故他甘愿受这些屈辱。还有耶稣这个生下来以后，当玛利亚满了洁净的日子以后，他不是把耶稣带到圣殿去奉献给神吗？这个时候路加福音第二章也记载了，不离开圣殿昼夜侍奉神进食祈求的这么一位84岁的女先知雅拉。而且主耶稣在传道的期间对女性的关怀爱护拯救也是非常非常多的例子。大家还记得在约翰福音第四章，当时撒玛利亚人和犹太人是没有来往的，因为犹太人瞧不起撒玛利亚人，认为他们的这个血统都已经不纯了啊，不纯正了啊，是和外邦人这样结合生了很多的后代。但是我们的主不仅是走撒玛利亚，而且他还和那个到井边打水的撒玛利亚妇人谈道。这个不仅是妇人，而是名声非常不好的一个女人，但是主还是和她谈道。所以像这些我们会发现主耶稣基督和很多的女性都有很多啊，非常的看顾他们，非常的关心他们，非常的爱护他们。主耶稣和马大、玛利亚和拉撒路一家关系是非常的亲密。最后玛利亚把非常贵重的香膏浇在主的头上，他是为了什么？是为了安葬耶稣用的。这个是连当时的门徒都没有这样的先知先觉，所以当时还觉得他很浪费，这么一瓶这么贵重的香膏如果用去周济穷人，那该周济多少穷人了。他们不知道玛利亚已经知道耶稣要到耶路撒冷受难是为他安葬用的啊。所以 主耶稣会说，在马太福音的26章13节说，我实实实在告诉你们，普天之下无论在什么地方传这福音，也要述说这女人所行的，做个纪念。主耶稣没有在任何别的场合讲到在传福音的时候要怎么样述说一个男人的作为啊，所以没有一个男人能够享受这么大的荣耀。所以这些妇女人们不仅跟随耶稣，冒着生命的危险去伺候耶稣，而且他们预感到了耶稣的死亡和他的意义，他们认为他们才是真正的弥赛亚的奥秘的真正的知情人。那这一点就是说，这些女人的悟性远远超过那些始终跟随主的门徒的对神的悟性。那最后在主对被钉十字架的时候，这个男性门徒大多都逃散了，陪伴在十字架旁边的主要都是女性。而且当主耶稣被埋葬以后，到第七日哈，头七日的第一日，首先去探坟墓的也是女人。因为这样，所以摩大拉的玛利亚有幸成为见到复活主的第一个人，这是女性。我们知道耶稣的受难复活是基督教信仰的根基和核心，然而成为耶稣死亡和复活传统的真正的担当者和历史见证人的正是一群妇女。因为大家还记得吗，当主耶稣受难的时候，这个妇女在他的十字架下，当主耶稣被安葬的时候，这一群妇女就坐在这儿看见他被安葬，最后见到复活的主首先也是妇女。所以就从这期经文我们会很清楚地看到，妇女在整个基督教的建立的事工当中起了非常非常重要的作用。那么耶稣复活以后，妇女和其他追随耶稣的人也一起恒切地祷告。所以大家还记得在使徒行传第一章谈到那120人当中恳切祷告中，很多都是妇女。有人还举到这个保罗在欧洲去传福音的时候，第一个信主的是腓立比城里边卖紫色布匹的妇女，叫吕底亚。大家还记得吗？当时这个有一个男信徒叫做亚波罗，他是非常有学问的一个大人物，非常能够讲解圣经。但是当他在以弗所的教会放胆讲道的时候，有一个女性叫白基拉，白基拉和她的丈夫雅居拉就把亚波罗请到他自己家里去，因为他自己家里有教会，更详细的向他讲解神的道。这样的话对亚波罗的帮助是非常的大，让他后来在哥林多教会讲道的时候更加有能力。所以以至于最后有人说有人是属亚波罗的啊。那么我们再看在保罗写的罗马书第16章最后问安的时候，多次问姊妹的安啊，有的是与保罗同工的，有的呢就是教会的领袖啊。所以我们从这些不是完全的例子了哈，就从我们现在列举的一些事实来看，所以在耶稣的眼里哈，这个并没有任何歧视妇女的倾向。而且他曾经说过，他还说妇女和税吏要比宗教的领袖先进神的国，不是妇女，而是妓女和税吏。你看他就说，你看你的法利赛人啊，你表面上好像你觉得你很进谦，但是那个税吏来到神的面前的时候连头都不敢抬啊，求神那个赦免，能够赦免他。这些妓女们你别看他地位这么低下，不被人瞧不起，但是他们知道自己有罪，他们愿意来寻求神的心意。所以这些妓女和税吏倒比那些所谓的宗教领袖先进神的国。你看从这一点就看到了，在谁能够先进神的国，并不是从性别来区分的，而是从他们对神的敬虔的态度，他们对罪的态度来区分的。所以无论是妓女女性还是税吏男性， 只要他们真正有悔改的心，有痛悔的心，他们都会比那些自以为意的这些宗教领袖先进神的国。所以有的学者就指出啊，整个圣经的中心信息不是与以女父权主义或人人平等这个角度为核心的，它乃是一种神的盟约啊。我前面不是提到了哈，旧约圣经的形成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约的概念，就是神和人立约，神是以色列人的主，以色列人是神的子民，既然有约，那么就都有义务，都有责任。所以在圣经当中谈到这个约的形式的定义，它的男女是没有别的，而且圣经中讲到神是按照他的形象造人，而且是按照他的形象造男造女。也就是说，从圣经的观点来看，不论是男人还是女人，他们的本质上都是相同的。为什么？因为他们都是按照神的形象和样式造的。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来说，圣经的中心信息是讲究约的关系，是强加努力的强调正确的神和人之间的关系，而不是在它的核心是远远超过了男人和女人究竟哪一个应该是做主的问题。他不是说男人和女人究竟哪个是主要的，哪个是次要的，这个不是圣经信息的中心，而是谈到你无论是男人还是女人，都要强调作为人，我们和神应该有怎样的关系，这才是圣经教导的。